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为你说电影故事的陈韵玲。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电影故事呢，是来自一个非常畅销的作品，书名叫做《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后来改编成为电影。这本书呢，其实相当的激励人心，卖座也非常的好，很多很多人都曾经读过这本书，后来改编成电影之后也相当的感人。那么我现在就来谈这部电影。这个电影的主角呢，名字叫做艾迪，他这一辈子一直在鲁迪游乐场当中，当时他父亲是鲁迪游乐场的修复员，专门负责修复所有故障的机器。艾迪呢，他从小就喜欢被父亲带着到游乐场当中看父亲修理各种器具。随着他年龄慢慢的长大，正好碰到了大战，他也没有办法找到工作，所以他也就成为父亲的帮手，修复鲁迪游乐场的各种各样儿童玩的器具。这些机械器材一旦故障，非常有可能引发事故，所以修复员非常的重要。可是对艾迪来讲呢，这是艾迪这一辈子郁闷不乐的原因。他不喜欢一辈子待在这个游乐场，这个游乐场世界是这么的小，永远都是跟孩童在一起。对他来讲，他想要看到更开阔的世界，可是哪想着爆发大战，到处都难找工作，他怎么可能离开鲁迪游乐场呢？而对艾迪来讲呢，他心中另外一个让他郁闷不乐的原因，就是他觉得他父亲不爱他，他的父亲脾气不好，而且好像特别钟爱他的弟弟，老是要求艾迪要去照顾他的弟弟。他弟弟呢，专门负责念书，而艾迪必须要养家，同时所有他弟弟出的事情，他父亲都认为是艾迪的责任。艾迪没有办法明白父亲为什么的这么的疼爱他的弟弟，却这么痛恨他。所以他童年到成长当中，只要想到鲁迪游乐场，他都不是很快乐。后来他找到机会，他去从军，他想我离开了鲁迪游乐场去从军，好歹我见见世面。在从军之前呢，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名字叫做玛格丽特。玛格丽特很爱他，也跟他讲说，你要去从军没有关系，可是你务必活着回来，因为我会等你。那艾迪呢，他去从军之后，没有想到他跟着他的连长，他们整连呢后来发生了一点事故，最后有几个人被日本兵抓了，关进了菲律宾的民房当中，他们受尽了很多的凌辱，后来才终于侥幸找到计策逃出来。他们逃出来的时候呢，艾迪当时就跟连长商议，他们必须要烧毁附近的民房。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附近的民房显然心是向着日本人的，有可能会走漏消息导致他们逃亡不成。另外他们也心存报复，因为这些老百姓提供了场所让这些日本人凌虐这些被抓到的俘虏，所以呢，他们就放火烧毁民房。然后在这个烧毁民房的过程当中，艾迪忽然发现好像一个房子当中有一些人影在晃动，就走进那个房子看到底是什么事情，结果他身体就被火烧着了，他却完全没有感觉地继续往前走去。然后他听到空中有飞机飞过的响声，然后他随即中弹，他的右腿中弹，而且是不可挽回的伤害。他后来因为流血过多昏迷不醒，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等到最后他从医院当中醒来的时候，他发现他右脚已经残废了，他一辈子跛脚行走，而且呢残得非常的厉害。于是他不得不跟玛德丽特结婚，并且一辈子待在鲁迪游乐场，因为他知道他这个情况他是不可能游走天下去寻找大好机会了。他一直就对于他自己这一生耿耿于怀。故事发生的时候，他正在鲁迪游乐场修复游乐用具，当时呢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已经病重过世，他也垂垂老矣。他对他自己这一生一直耿耿于怀，年纪这么大了，原来这一辈子也不过就是一个鲁迪游乐场的修复员。可是他却发现有一个游乐场的设施出了问题，即将要从高处坠毁。作为一个修复员，那个时候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想办法把 人给救出来。他和他的同僚共同努力，把那个设施上头的人救下来。而游乐设施即将要从上头往下坠毁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发现就在那个游乐设施下头有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手上还拿着他刚刚碰到这个小女孩的时候帮小女孩编织的一个小玩具，是一个兔子。他认得这个小女孩，他想他如果不救的话，这个小女孩就会被扎死了。于是他情急之下，他冲上去，他认为他想要把这个小女孩给拉出来。而后下一刻，艾迪已经置身天堂。艾迪置身天堂的时候，他一开始马上发现的就是，哎，怎么他右脚竟然如此的轻松，他没有受伤，他觉得他好像可以健步如飞，身体轻快到的仿佛可以在天空飞翔。这是他醒来之后的第一个感觉，他高兴的要死，于是就在游乐场奔跑了半天，然后他碰到了第一个人。这个人碰到他的时候，他才知道原来他已经死了。而当这个人告诉他说，你以为你现在在哪里，你就是在天堂啊，这可把艾迪给吓坏了。他这一辈子最遗憾的就是他竟然一辈子在鲁迪游乐场，怎么死了之后天堂还是在鲁迪游乐场呢？他吓得一直想要奔跑，想要离开这个鲁迪游乐场，他不要他的永恒就是在这个游乐场当中，可是怎么跑都没有办法跑离。他总是会碰到这个他第一个碰到的人，这个人无所不在。于是艾迪只好安静下来听这个人跟他说话，于是艾迪才想起来了这个人是谁。这个人皮肤已经呈现紫蓝色，是艾迪小的时候在游乐场当中其中的一个人物。那个时候很多很畸形怪状的人都变成是小丑一般被人展示，好让这个游乐场可以赚钱，同时也让这些畸形怪状的人可以赚到一点零花。而这个皮肤都呈现紫蓝色的人呢，他是因为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手跟脚不听使唤的会颤抖。当时大家认为喝水银可以治疗这个病，所以他喝了大量的水银，导致身体中毒，于是皮肤呈现紫蓝色。艾迪后来才想起来，依稀在他孩童时候有印象是有这么一个人，可是艾迪却不明白为什么他死后的天堂第一个碰到的人是这个人呢？这个人跟他有什么关系呢？而后这个人才跟艾迪谈，他说，我跟你有密切的关联，是因为我死是因为你的缘故。艾迪吓坏了，他怎么可能竟然促使一个人死亡呢？而这个蓝皮肤的人就跟他说，其实这不怪你，因为当时你那么小，你根本不知道。原来那个时候才仅只是四五岁的艾迪，他在街上跟人玩棒球游戏的时候，他去接球，所以导致他冲上马路。而当时这个蓝皮肤的人呢，他正开着车子经过，他呢因为整个全身中毒，所以心脏非常的不好，他为了要闪躲这个突然冲出来的孩子，他就撞上了路边卖水果的摊子，然后因为心脏急速的跳动之下，他这个心脏不能够负荷，于是当时就心脏病发作，就死掉了。这个蓝皮肤的人跟他讲说，死的时候其实无人闻问，因为他就是一个畸形怪状的人，没有任何的朋友，没有任何的亲人，就这样子就离开了世界。艾迪听到这里，认为这个蓝皮肤的人应当是来找他报复的，可是蓝皮肤的人却说不是，他说，其实我是来教导你的，我是你天堂当中遇到的第一个人。蓝皮肤的人跟他讲说，我只是想要告诉你，人与人之间每一个人都有关联，不管是信或不信，快乐或不快乐，我们彼此之间是有关联的，一个人会影响另外一个人。艾迪就说，可是你为我死了，这样子值得吗？蓝皮肤的人就说，我进了天堂之后也有五个天使来指导我，所以如今我认为我是值得的，虽然我死了，可是你却活下去了。于是蓝皮肤的人就跟他讲说，所以鲁迪游乐场其实就是我的天堂，因为我没有朋友，没有亲人，我死的时候就死在这里，所以我选择在这里与你相遇，我要告诉你，人与人之间其实绝对是有关联的。那么艾迪想到说，这个人呢既然无所不知，那么是不是可以知道到底他救了那个小女孩没有？ 因为艾迪的逻辑当中认为他这一生一无是处，好歹死之前他曾经想要救一个人，这个答案对他来讲万分重要。可是这个蓝皮肤的人呢，却跟他讲说，我只知道我死之前的事，后来的事情我并不知道。所以艾迪并没有得到答案。后来我们会发现，艾迪随后碰到的几个人，艾迪一直伴随这个问题，他想要问的是，我到底救了那个小女孩没有？好，我们稍待片刻，继续来谈天堂里头遇见的五个人。我们继续来谈天堂里头遇见的五个人。我们刚才前面已经听到了已经死掉的艾迪非常惊慌地发现，竟然他死后的天堂是在鲁迪游乐园。他想要逃躲，而最后呢，一直与一个蓝皮肤的人相遇，然后他才发现这个蓝皮肤的人竟然是他遇到的第一个天使。这个天使竟然命是因他而失去的，然后这个人却成为他生命当中第一个天使，在天堂当中指引他生命之路。随后这个人就预备要跟艾迪分开了，他就跟艾迪讲说，我要走了，但是其实我等同于没有走，因为我将一直留在鲁迪游乐场。然后艾迪发现原来走的是他，他换到了另外一个场景。天哪，这个场景任何人都不会想到是天堂，因为他回到了战场上头。战场上头到处都是炮击连连，于是艾迪展现出来他曾经从军的时候所受的训练，拼命地寻找安全的地方。最后他找到了一棵大树下头，他听到了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在告诉他说，所有的人都死了，死于黄热病、疟疾，还有甚至我没有听过的疾病，所有的人都死了。艾迪听到这个声音觉得很奇怪，这声音是从树上传来的，他是谁呢？那个声音跟艾迪说，你上来吧。艾迪上去之后才发现竟然是连长，就是那个曾经一群人一起被俘虏被抓最后一起逃出来的最高级长官连长。艾迪看到他当然是惊喜交加，因为艾迪后来从昏迷当中醒过来的时候，他再也没有连长的下落了。这个时候连长才告诉他艾迪脚受伤失血过多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他告诉艾迪说，那时候呢逃亡的过程非常的惊险，而且要抢时间，而艾迪流血不止，眼见着就要失血过多。连长最后决定下车去查看道路的时候，却不幸踩到了地雷，所以当场就死在路途当中。所以连长说，我一直愿望带你们回家，而最终没有办法。然后连长说，其实后来跟我们一起逃出来的人都死了，却不是死在战场上头，而是死在战后之后得到的一些奇怪的疾病上头。连长就说，最后活下来的是你。艾迪这时候才知道他从战场上离开之后那整个连所发生的事情。然后艾迪就跟连长谈起了他脚受伤的事情，他说他后来再也不跟人联络，是因为他脚严重的受伤，从此以后非常的不便行走，他也就再也没有办法找到比较好的工作，于是终生留在游乐场当中。然后也告诉连长，其实他悔恨不已，因为他很怨恨他自己脚残废了，这造成他一辈子的伤害，一辈子走不出生命的困境。连长这个时候就跟艾迪说了，那么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事情，请你先预备好。艾迪预备好了，他以为连长要说什么呢，结果连长竟然只是告诉他说，你的一脚是我开枪打的。艾迪当时听了气死了，立刻就跟连长打起架来，说你毁了我一辈子，你为什么要把我的脚给弄伤？而连长就在艾迪愤怒当中努力地告诉他说，那个时候不得不这样子，因为你一直接近那个民房，你只想要走进去，火已经烧到你身上了，我若是不阻止你的话，你就会被火给吞吃了。可是当时没有人可以接近你，除了我们把你给打受伤，你瘫倒在地上，我们才可以把你拖出来。艾迪就说，可是我明明看到房子当中有人。连长说，没有，其实是幻影。他说，我见过很多这种情况， 大部分人在危机过去之后都会开始出现一些幻觉，这其实就是非常高度的紧急的任务完成之后很容易发生的状况。而那时候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你看到的不是最真实的东西，那时候没有人可以接近你。我作为连长，我当时只好紧急下判断，我必须要打伤你。连长就说，我用你的一条腿为的是要换你一条命。这个时候艾迪才知道他腿受伤背后其实有这样子一个原因，如果他腿不受伤的话，那么他的命也就没有了。于是连长在跟他讲说，我是你天堂当中的第二个天使，我只是想要告诉你，你这一生一直非常的怨恨你的腿受伤，可是你没有想到，其实我们这一连其他的人连命都没有了，只剩下你保存性命，而你却一直活在这种愤恨当中，一直怨怪着你所失去的这一条腿。连长跟艾迪讲说，你的生命态度是不对的，很多时候你所看到的苦难有可能背后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祝福，但是你看不见，而且你也不愿意去相信，你不愿意去理解，因此你只看见这个苦难。这个时候艾迪心平气和理解了连长所告诉他的道理，艾迪就问连长，能不能够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选择战场成为你的天堂呢？他跟艾迪讲说，因为我死在战场上头，战后的世界我毫无所知，可是战争以及战前的世界我比较知道，作为一个天使我比较能够帮助人。然后他跟艾迪讲说，你认为这真的是战场吗？其实这只是你眼目所见，我们只是要把你带到亲临现场，为的是告诉你一些事情，而事实上这真的就是天堂。这时候连长的手一挥，艾迪才发现他们置身在好山好水当中，而连长穿的也不再是军服，而是像休闲一般的非常花俏的衬衫了。连长说，其实这才是我真正置身的地方，你所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情况，只是一个我们塑造出来的让你亲临现场好明白一些事情的情况而已。连长说，我在这里，我专门等候在战场当中受伤或者甚至死去的人，我成为他们的天使，帮助他们明白他们生命的道理，我会一辈子待在这里，这就是我的天堂。最后呢，他就把艾迪的钢盔送给了艾迪，说，但愿你原谅我打伤了你的腿，我在这里等你过来就为了要跟你说这句话，请你原谅我打伤了你的腿。于是他跟艾迪握手和好，当然这就意味着艾迪必须要离开了。艾迪这时候想起来了他第一个天使曾经跟他说的，说你在遇到这五个天使的时候，你终将会发现，有的时候陌生人才是你最好的朋友，有的时候亲人仿佛像是陌生人一般。艾迪这时候去到了第三个场景，果真这第三个场景冷飕飕冰寒寒，甚至比战场更让艾迪感觉心碎。艾迪在这里将会碰到谁呢？好，我们下一次节目当中会继续来谈天堂中遇见的五个人。